再跟各位聊两句啊，是这样的，这两天呢，关于重庆拿着这投影仪在这个重庆大学的楼上，打出这反动，所谓反动标语的这事儿，各位应该都知道了。那这件事情之后呢，就是有一些，怎么说呢，我看着挺不舒服的一种表述吧，就是认为呢，这是啊，这个拿着有两个表述，第一个呢是他拿着这种东西呢去骗这个政治庇护，怎么讲呢？就是我原来跟大家也都说过，那中国人在海外骗这个政治庇护的这件事情呢，实际上应该是一个常态。那美国的这方面的，就是那位边境沙皇好像说过，大概有90%的人基本都是用这个骗的。那如果没有确凿的证据啊，这个就我个人而言呢，我不愿意这么去说一个人，因为这个呢，就你就等于是。你就是怎么讲呢？叫什么呢？百善孝为先，这个论心不论迹，论迹天下无完人，就是贫家无孝子，大概是这么句话。那如果你要是说用这种诛心之论呢，那就没有什么可以反抗的了，你也没有人能够愿意去再做这种事情，因为你等于做完以后就还人家还得说你说，哎呀，你这就是不是骗那个政治庇护啊，对吧？那好多人就是一说起来说，撒人，你是不是骗政治庇护啊？你天天做这节目，一张嘴就是咱圣上如何如何，对吧？日本没这个，这日本主要是没有这，基本没有政治庇护，不是说完全没有，确实是有的，但是呢，基本上很难能够拿到，我也用不着这个。那但是你就我个人是这么一个想法，我有几个个人的一点小的为人处事的一个原则，这个我不是说从打一开始能做到的，那是也是渐渐的这些年呢。那个做到，希望自己能做到，可能有的时候呢，也都没有完全做到。首先，第一个呢，就是没有证据呢，就是如果只是自由新政的话，这种发言我可以放在心里，我不说，对吧？那他不论是说他你我是心里有一什么样的看法，如果不能够就这种东西，他是没有办法自证的，您知道吧？如果他这个人没有办法自证自己不是这样的。那你说他这种话呢，就等于是诛心之论。这种诛心呢，是除非你有足够的证据，就是你形成一个完整的证据链条，然后推导出这个结论。OK，好，我可以这么做，对吧？比如说咱们送圣的时候，哎，咱都可以这么做。但是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个整个这个链条推导出来的话，那我个人觉得呢，这种话呢就不说。这是我个人的一个标准。第二个标准是什么呢？就是。但凡是我在私下场合可以评论某人的时候，我说的话，无论是好，当然好就不说了嘛，无论是好还是坏，那我呢就一定是能够当着这个人的面说出来的，就大概这是我遵循的一个标准。那如果我要是说不能够当着他面说出来，只能私下说的，那这个话我不说。就是为什么很多跟我在那个现实生活里有交往的朋友呢，就说你为什么从来不说人家这个？我说我这是一个不是相怨，这个不是相怨，而是呢，我私下的话我一定要能当面说才行，否则的话在背后里我不说人家这个东西，这是我个人的一点做为人做事的一个标准。那可能呢不一定完全能够做到，但是我希望自己能够一直能遵循这个标准，尽量的做到而已。所以这个呢，就是我跟各位交流的第一点，那就是说呢，如果你没有这种整个的证据链条，那只是觉得这个形迹可疑的话啊，对吧？那最好就不要去，就至少不要在我这里去讨论他的这个是不是是拿正屁啊，还是怎么着怎么着？这个东西我其实不是很欢迎，我这里不太欢迎好多人，就是不欢迎像这种阴谋论者。不欢迎像这样的这种自行脑补，把别人都想得特别坏的这种人，这是我不太欢迎的事情。那这是一个事儿。第二个事情呢，就是说他连累了家人，他自己直系的，比如说自己的夫人呐、孩子可能都去，因为我没看那个访谈，我不知道他是不是这些都带走了。那应该是都带走，他说全家都走了嘛。但是呢，他的这个亲属，比如说他父母，当然这父母也算直系嘛，直系亲属。那还有他的这些亲戚，可能呢受了点瓜烙，甚至于呢，在一段时间之内， 这个就是他住的那个酒店是公寓，我应该是觉得那是一个酒店是公寓，否则的话没有能够租那么长时间嘛，也被整个下架啊，好像后来呢就都上去了，那就是说呢给这个别人呢造成了麻烦。一般来讲呢是这样的，就是我觉得道理是这样的啊，日本这块呢不太愿意给别人造成麻烦，对吧？就是我们叫困扰，不愿意给别人造成困扰。那这种困扰呢，但是你在社会生活里呢往往呢也不可能完全避免，甚至于像我们这样的就是已经非常谨慎小心的时候，也说不定就会给别人造成这种某种程度的困扰，这个呢是免不了的事情，社会生活嘛，磕磕碰碰难免。那像这样的事情呢，你如果不会给他造成任何的，他周边的人不会给他造成伤害，或者是给别人带来麻烦，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否则那怎么可能啊，对吧？你要是想有任何的这种影响力，你必然是要动用很多的这个现在的这种扩音的手段。就我不是说拿一大喇叭，而是说呢这个他比如说用这种技术手段，他就要在一个地方去安置一个东西。那这个东西呢，当然了，你可以说你有钱你买个房子你自己搁那儿，你给他投上去，这个就有点这个强人所难了嘛。那还有一个呢，就是说自己的亲戚朋友。原来我们都知道这个最牛逼的古代这块儿啊哈，是这个方被株连最牛逼的应该是谁？应该是朱棣吧。朱棣把那个方孝孺的全家，诛九族之外好像是诛了十族，还有他的这个朋友和学生。那这个一般来讲都是历代帝王都没有干过这种事儿，他算是空前，但是呢并未绝后。因为呢在这个在文革当中，那好多的这些人的这个不光是亲属受到株连，那而且呢连朋友连同事甚至于都有被株连的这种可能性，甚至于连朋友同事都不能算，他是一个班组的，我都听说过有这样的。因为你没有及时的警觉去报警去报告他的这种行为，反革命行为都曾经被株连过。像这样的这种事情，我觉得有一个最基本的一个思考点，你不能够去苛求这样做事儿的人，而是你应该去反对去株连的这些人，对吧？你去骂这个你做事儿的这些人，你那他是做了，那他在中国生活了这么多年，你要搁我也没有办法。我在这儿今天如果说啊，那国内的警方这去找我的家人，我母亲还在国内，对吧？当然他可能还是比较安全一点。那个我的朋友也还在国内，我知道已经有人去找过了，甚至于已经有朋友来跟我来说过这个事情，说散人你做这节目的时候是不是能够稍微的嘴下留情一点，对吧？啊，这种是一个。还有呢是这个叫什么呢，就是我的亲属，但也都在国内，对吧？那当然还好了，基本上而言没有太什么，因为我这个小科了，这个就不算什么大咖嘛，也不至于说真的是把我怎么样，把我亲属怎么样。但是呢这种情况出现，这是中共啊是一个超越于包括他的技术手段，包括他的这个底线，都是它底线当然更低一些了，都是超过当年的这个有皇帝的时候这些人的。当然朱棣那种就属于这个前无古人了，对吧？这个是一个特别特别牛，可以说是特别牛逼的，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的这样一口子。那这样的这种事情，如果你是强求，那就不要去干了，就是谁也别干事了，对吧？你哪怕是说这个，你哪怕是说呀，这个叫什么呢？就是你去贴个贴纸，或者你在厕所里写什么东西，都有可能去连累到卖你纸的人、卖你贴纸的人、卖你这个笔的人。他因为他要去骚扰、去干这些事情，都有可能出问题。那你还干啥呢？对不对？这个就什么都不干了，你就等着哪一天。那当然，我也可能说，大家都反抗的时候，你再出来也没什么坏处，这我也是一直强调的。但是呢，你要是完全等着一天，肯定也是不行。你用这种小的这种模式的反抗，也是它具有它自己的意义的。所以呢，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事情。所以这两种说法，其实我个人觉得真的是挺不喜欢的，苛求于这样的这种状况，就像。那天那个，但是你也不能够说完全说对这个东西有对这些人有一个特别高的要求。就像那天那个王丹， 王楠老师呢，这个有他不是做一个六四纪念馆吗？六四纪念馆他有一天写一个东西，这我也是不喜欢这种苛求，也这个不是双标啊，必须要都是说的，就是他写一个东西，说是这个六四时候不一堆的血卡血卡，各位都知道那事儿吧？就是那会儿呢，好多的人就几乎都通过了，得有几万人吧，上万人，然后呢都通过这个说自己这个回国会受到迫害，拿到了美国的绿卡，这就所谓的当年的血卡。那这个卡呢，就是就那他就做这六四的这个纪念馆的时候，他就说既然你们享受了这个东西，对吧？那你们就应该捐钱，你们就应该捐钱。他一个月的这个成本呢，这个大概是要一万美金。他呢说一千个人每人10美金，你不就差不多了，就能把这钱给凑起来了吗？因为毕竟维持一个这种馆他还是需要一些钱的。那结果呢，就到今天为止我不知道有多少，但是确实没有凑齐这1000人。当然我就说你这个措辞有问题，我忘了他是一什么措辞了。那你这他但是非常硬，我说你可以改一个另外一个措辞嘛。然后呢他也接受了意见，然后我就给他捐了，就是我现在按月的每一个月给他捐50美金，对吧？就我其实没有享受那个所谓的血卡，我自己还是因为六四还17岁，在那会儿你们可以想见我怎么吃的这个瓜烙吧，对不对？好的，上技校去了嘛，这是很正常的一个事情。 OK， 好，大概就是这样的事。那这种事就是还是这样，就是不要去强求，你不用去绑架别人，不用去这个前面这个他这个啊，他想拿正品，他是给别人找了麻烦。王丹老师这边说你就应该给钱，咱不能双标嘛，就是都不能强求。就人大概应该，我这么觉着，就是尽量能够做到，我不敢保证我自己都能做到。再说一遍，就是尽量的能把这事儿给这么干就比较好一点，这是一个事儿。另外一个事儿呢，就是说呢，这个关于这件事情最大的意义是什么？其实说起来，这件事情在国内啊影响不是特别大。为什么呢？它甚至没有彭宰洲那个影响的大。因为这个中共对于这方面的这种严防死守啊，已经是具备极好的这种经验了。那经在一个小范围之内流传，这是可以肯定的。大部分人不关心这件事情，他也没有这个渠道得到这个消息。那这样的这个事情出来之后呢，那你说它有多大的意义呢？其实我给大家提供一个意义，是这样的啊，中共的维稳经费啊，从2011年开始就超过了这个国防预算，那大概当时是多少钱呢？大概是6244亿人民币，啊，大概是这样的。这些年呢，它的这个维稳经费呢，一直呢基本是稳步上升。那这个它不叫维稳经费，它把这个东西叫做公共安全经费，叫公共安全的这个支出。那这个呢，就是因为中共的这方面的这种统计啊，并没有这种完全透明，而且很多东西呢，它不给它搁在里边。这其中包括什么呢？正常的维护治安的，比如说像是这个军警，就是还不是没有军队，武警。对吧？武警，这个叫什么？公安局这些机构，还有一些正经的这些分布式的这种网络，然后呢，这种摄像头，这各种各样的这种维稳的，这些加起来，它是不会给你一个具体数字的。但是呢，你可以通过一些东西推算出来，大概呢，比如说中国的财政部公布的数据呢，2024年的这个公共安全支出，也就是说是我们所说的维稳经费呢，它公布才多少钱呢？是2276.62亿人民币，同比呢增长了1.44。23年是多少呢？23年呢是2089.72亿元人民币，比22年呢又增长了6.4%，就是说在逐年增加。那这个最占比占多少啊？就是这个我们不光是看绝对数字，也不光看它遮掩的是多少。那最高的时候，你说占比占整个国家的 GDP 的比重是多少？公共支出的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多少呢？是5.9%，这个是已经非常高的数字了，就占整个的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5.9%。这个东西为什么是这么算的？是因为大量的这个经费其实没有算进来。那经过学者的测算，就是比如说2019年，它的就是这个所谓公共安全支出，它只是大概是一亿呃 1000多亿。但实际上如果把这些其他都给算进来的话，大概多少钱呢？大概是 1.3879 万亿。就占 5.9% 了。所以说呀，这些，那你想想看，这个到24年的时候，国防的支出才到 1.81 万亿。所以说你可以看到，在19年的时候，它已经就远超，就已经超过了不少了，对吧？所以这倒还没有超，但是实际上很多的东西还没有给它计算到里边来。所以呢，就是它更多的这些维稳的费用是一个周边型的费用。你比如说，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啊，是这样的，它有两个东西不给你说。第一个呢，比如说它一旦说是这个厕所你给写了，那它是守厕员，哎，就是在公共厕所里给你安排这个。这个一般呢不计入到这个维稳经费里，就是公共安全支出，它用其他的类目就给支出了。比如说它那个电线杆子守杆员、守桥员。这些东西呢，它往往进入到什么呢？进入到公共服务这个领域来，它跟公共安全支出是不是一回事儿。所以它大概是这样的。还有一个呢是什么呢？就是它中共在这方面的支出啊，它是三七开的，它往往啊是由中央去支付 30%， 地方要支付 70%， 而地方这个支付的 70% 啊，往往它也不搁在这个公共安全支出里，它用的是其他的名目去给它支付了。而且呢，这个呢有的时候呢它是需要这个企业来进行支付的。这可能各位没有太理解，说那你这个雇这个人员，你怎么说这个是叫做企业支付啊？哎，跟您讲，比如说这个守电线杆的这帮人，这条街上的就跟那打更的似的，他用的这个从这些店铺或者是小区，他收取一笔这个叫做什么比如说叫巡夜的费用。就足够了。这种费用，中国的这个税费它还是得分开的。那收你这笔钱，你怎么？或者是在城市建设费里给你加一点，你会怎么样？他用这种模式把这个钱就转移到那儿了。所以中国的整个的这个维稳的支出是非常高的。那它比全世界的这个占比都要高。那中国的维稳的这个支出呢？你比如说它跟美国是差不多的。那美国 GDP 是多大？就是多大一个数字？比中国还是要高很多的。那但是呢，它是预估呢，大概是2000亿美金，那个跟中国差不多。这是美国，但是呢，占 GDP 的比重呢，是安全支出呢占1%。那中国呢，占 GDP 算不算一般公共安全支出啊？这是两个概念。中国呢是占呢1.7%到2%，对吧？那这个东西就要高，就是比美国要高一些了，那大概在美国的一倍左右。但是呢，其他国家就更低了。那你想想，比如像俄罗斯这样的啊，大概呢只能够是占俄罗斯还占的高一点，它占 1.5%。 那其他的欧盟，比如说欧盟或者日本或者其他国家占多少呢？大概是 0.3 到 0.5， 就整个占 GDP 的 0.3 到 0.5， 就只有中国的几分之一。那这样，你因为欧盟你可以统算，就因为欧盟整个统算起来你不知道是多少，但是你从欧盟的一个国家比就可以看出一个端倪。大概比如德国呢占 GDP 的 0.5%， 那欧盟这边呢其实区别不会太大，大概也就是 0.5% 0.6% 的样子。欧盟的人口这些东西跟中国是差不了太多的，就是它的地域广阔和 GDP 这块也差不了太多。那你想想看，这是有多大的一个量。所以中国现在的那这些已经是一个非常非常沉重的财政负担了，叫政府和地方。如果说这件事情有什么特别重要的意义的话，我觉得这是给他整个已经捉襟见肘的财政给他加了一根稻草。这根稻草不会是最后一根，但是是加了一根，因为他又要去整个的去弄好多的东西才能够继续防范。因为现代的这个技术手段呢是层出不穷的，对吧？你这种，你包括像是这个投影仪这些东西，你如果甭管实名制、可追溯还是其他乱七八糟各种各样的一些设备，你都会有问题。你只要想干这个都是成本，而且呢在这些这个巡查的人员包括技术手段上包括其他一些东西都要增加成本。那这个就是它的意义，至少其中一种，给他的这个财政负担再加上一点。 让它的维稳经费啊，就是更为捉襟见肘。当然，中国是这样的，就是它宁可就是让你少吃一口，它也不太可能去饿着这种，因为这是它的对于它政权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保障措施。这个是可以，这个是我们可以肯定的。可是呢，毕竟总有它这个扛不住的时候。我一直在说嘛，中国有几个关键的节点上有可能出问题的节点，其中一个就是维稳费用过高，公共财政无法负担。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点。这个维稳费用包括军队、包括军警、宪特这些强力机关，也包括什么？也包括整个的这些外围的这种各种各样的这包括这什么巡桥、什么守桥员、守电线杆的，然后守厕所的，这全在里边。公共财政只要不能负担的话，这些人那他们你现在给他这个工作，然后让他去怎么样，再不给他钱或者怎么样的话，整个民怨就会沸腾，大概是这样的一个结果。其实我不太喜欢，就是说这个挤压这种公共财政，然后导致整个的这种公共服务水准下降，对于中国老百姓造成的伤害，这个我其实并不喜欢。可是他一旦在这种财政富裕的状态下，你没有任何的可能性去对他产生威胁，这个也是正常的事情。只有当他有这样的财政危机的时候，你才有一丝的机会去让老百姓真正去对他进行反感，才会有这样的这种可能性，大概就是这样。好，谢谢诸位，又跟各位下车继续。